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4号，公元2004年6月2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藏印游协四届援藏大会隆重召开，西藏传统藏戏面临失传，奥运火炬传递在佳美遭到支持西藏团体的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印游协四届援藏大会今天开始在印度拉吉斯坦邦首府吉埃布拉开序幕。会议开幕之前，拉吉斯坦藏印游协负责人为93运动举办的西藏政治犯遭到中共虐待的真实相片展进行了揭幕。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印度八个邦的藏印游协40多名代表和西藏流亡政府、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等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为期2天的藏印游协四届会议上，各地方分会的代表就未来如何加强展开活动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且就如何敦促中国释放11世班禅喇嘛以及营救被判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动进行讨论。印度政府在藏中和谈所持的立场，如何促进西藏文化得到保护和发展，中共于5月23号发表的西藏民族自治区域白皮书中的内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根据。通过本次的会议，将向印度人民详细全面地介绍白皮书的真相等方面进行研讨。藏印游协副会长伊西彭措向本台介绍说，在藏人社区宣传西藏问题的同时，为了促进在印度民众间广泛地介绍西藏问题，因此这一次的大会特别在热吉斯坦邦首府吉埃布举行。藏印游协四届大会召开期间，不仅就如何加强西藏问题活动方面表决议案的同时，还向民众和与会者免费提供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出版和发行的有关西藏的书籍和通讯。藏印游协成立5年以来，曾经在印度乌达巴迪什邦、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以及金地港城市召开过类似的会议。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传统的藏戏面临失传，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中共政府于1959年武力侵占西藏以来，在西藏实施着各种高压政策，比如说在中国政府积极鼓励下，成千上万的汉人进入西藏，在西藏的所有主要城市，汉人人数已经超过了藏人。这些城市原本是西藏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由于大量汉人定居者和军人的到来，导致很多藏人失业，即使他们有技能。这种人口迁移的治藏政策对西藏传统的文化、教育、宗教、习俗以及住房、医疗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尤其是西藏古老的藏戏文化正在面临着失传和灭绝。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对于藏戏的传承，民间艺人丹增与民族艺术研究专家各具有着不同的考虑。34岁的丹增说，他绝对不想让自家的3个孩子从事藏戏表演，他始终认为自己干的这一行业是让人瞧不起的职业。丹增说，他要尽最大努力供孩子读书，让他们将来找到体面的工作。但是西藏民族艺术研究专家各具表示，目前组织年轻演员向优秀藏戏老师学习高超的表演技术是保护藏戏的当务之急。他还说，由于没有文化，老的民间艺人不能把自己在唱腔等方面的经验和心得 用文字记录下来，所以老的藏戏时所掌握的表演火诀必须靠言传身授。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一位老人去世，就可能意味着某个流派表演技艺的失传。他继续表示，从艺术发展角度来说，市场化、产业化对藏戏并不一定完全是好事，因为盲目迎合市场需要，可能会导致藏戏艺术特色的丢失。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所长刘志群认为，资金短缺也是藏戏陷入尴尬境地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经常向外界宣称，为了促进和发展西藏的教育状况和宗教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断向西藏提供大量资金，但是事实证明，向西藏拨款金额主要是针对在藏的中国人受益，而非西藏人。据了解，西藏独特文化藏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局势，目前有很多西藏学者和专家为了保护和挽救西藏古老藏戏，正在努力把藏戏申报联合国科教文化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藏戏拥有600多年的历史意义，它古老神奇，形式独特，剧目丰富，民族风格强烈，是西藏文化特有的光辉。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藏戏的产生发展与宗教关系密切，剧中充满了人民性和正义的感情，深受广大西藏人民的喜爱。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世界奥运会将于今年8月13号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奥运火炬传递活动从今年3月25号正式在希腊举行。雅典火炬传递活动昨天抵达加拿大时，当地民众举着希腊和加拿大国旗表示欢迎的同时，加拿大西藏协会约20人高举西藏国旗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示威者手举横幅上写着支持希腊举办奥运会，抗议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加拿大藏人洛桑蒋巴表示，他们举办示威活动是为了向加拿大人民证实西藏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西藏的人权正在遭受侵犯。另外，雅典奥运火炬传递活动本月16号抵达美国洛杉矶的时候，遭到洛杉矶西藏协会的示威抗议。洛杉矶西藏协会表示，希望雅典奥运会能够在和平顺利中举办，而他们展开示威活动是针对中国举办2008年世界奥运会表示强烈的抗议，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共践踏西藏人权，中共的集权制度完全违背了象征和平与人权的奥运火炬。雅典奥运圣火从6月4号从澳大利亚悉尼第一站开始，途经27个国家的34个城市，将于7月10号回到希腊。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
人是需要信仰的，让全社会的人一切向前看，短时间也许可行，长久则会自食恶果，因为潜能形成的平衡远远少于它所造成的失衡，不能实行长久的稳定。反而是越有钱越需要信仰，否则就会出现危机。其实从治国角度，体系完整的大宗教本可以成为最有效的稳定器，不仅对藏地如此，汉地更为需要。佛教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与中国社会有良好的适应性，虽然没有占据国教地位，但在孔孟之道已被人尽理事拉距离的今天，佛教在中国民间人人保持着生命力，成为难得的可以整合社会的信仰资源。藏传佛教相对汉传佛教有独特优势，一是佛教在西藏有世代国教的地位，保存得最为完好。在共产党统治期间， 中段世纪也被汉传佛教断，而且一直有流亡藏人保持着为中段的传真传承。僧团领袖堕落和僧团腐败的问题是目前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共有的，但是藏传佛教有达赖喇嘛及各教派法王等宗教领袖，具有进行自我净化的权威与能力，汉传佛教却缺乏这种具有公认权威的领袖，而是藏传佛教重视修行仪规和方法，讲求实修，比起汉传佛教相对形而上的思无境界，对需要从干性入门，明确引导并要求立干坚硬的大众更为适合，更容易把握。三是藏传佛教的活佛制度能为信众提供人格化权威，使信众获得比较至关的依赖，由此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此时西藏文化具有世界性影响，已经成为时尚，加上它特有的神秘性和神秘色彩，比较容易得到汉族文化经营的认同，并借助他们的能量进行传播。因此藏传佛教本可以成为填补汉人信仰真空状态的宝贵资源。中国政府既然不断宣称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就应该把藏传佛教视为中国自身的重要财富而加以珍视和保护。对于汉人是否需要宗教，应该已是不需要论证的问题。让我在这里转述一个小故事，是一个警察给我讲的，他本人亲历之案。这样的故事在近日中国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朝鲜战争时，四川出了一个用胸口堵住枪眼的英雄黄继光，今日其家乡出来五兄弟到成都打工。一天，老二和老三喝酒，先是感慨没有钱，然后琢磨怎样才能搞到钱。老二说他有一个抗定的朋友常来成都做生意，肯定有钱，于是隔两上顶，老二负责把朋友带来，由老三下手。不久朋友来成都，老二约他到自己的住处喝酒，老三作陪，两人给朋友的酒里放了安眠药，不停劝酒，直到药力发作，朋友睡倒。老二对老三说下面该你了，便到外面去等。老三用身子勒那睡去的人，朋友在窒息中蹬腿，老二听到无力挣扎不已，担心老三对付不了，便进屋按住朋友的腿。朋友被勒死后，从他身上抽出9000元钱，哥俩把尸体藏在床下，出去喝酒分钱。路上给老大打了电话，出200元钱让老大帮助处理床下的东西。老大赶去一看，原来是个尸体，知道自己一人处理不了，便大传呼叫来老四和老五，这各三算账，买口袋多少钱，身子多少钱，还要花钱租车等。等三人把尸体弄出去扔进河里，200元钱还剩70多，哥三吃了一顿饭就全光了。死者失踪后，家人到公安局报了案，很快查出线索，抓住老二，其他几兄弟也随之落网，只有老三逃跑。公安局去乡下老家抓老三，其母一问三不知，有一个警官很能干，把那母亲单独叫出门，塞给他200元钱，母亲立刻守住老三藏的地方，由舅舅带路抓住了老三。照理说警方有门破案，可是给我讲述的警察却是从头到尾世界不一。我在这里专述这个故事，实在难以印制心中悲叹，如此一个民族还要摧毁宗教，气质何在，气性何在，其前途又何在。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门家为您介绍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